我们来到第四点 ABCD， 我们确知自己属于神。属于神也有一个意思，就是站在神那边。属于神也有一个意思，表示我们站在神那边。再换一句话说，我们就离开了撒旦那边，而站在主的那边。属于主，属于神，也有这样的一个意思在里头。我们看五章十九节，五章十九节，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神的，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全世界握在恶者手下，恶者就是罪恶的来源，撒旦。所以握在撒旦的手下，也就是握在罪恶的手下。换句话说，是受罪恶的控制，是属于罪的，是站在罪那边的，是站在那恶者一边的。但是基督徒们知道自己是属神的，站在神这边。那么一个基督徒是不是站在神那边呢？太清楚了嘛。如果他从罪分别出来，他就是站在神这边；如果他还站在罪那边，他就不是站在神这边。所以这个事很明显，这个知道有一个事实的根据。我们属神，所以我们站在神那边。虽然世界的人是在那边相对的一边，我们还是在神的这边。所以这个知道的那个保证，就是离开了罪恶，从那个罪的一边过来了，这就显明我们真是属神的。所以这个要点也很重要。我记得从前提过，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离开罪有四步啊。第一是知罪，第二是畏罪忧伤，第三是认罪，第四是离开罪。可以用四个英文字来表达，每一个英文字第一个字母都是 C， 可以说是 four C's， 四个 C。 第一个是 conviction of sin， 知罪。第二个是 contrition for sin， 或者是 contrition for sin， 是畏罪忧伤。诗篇三十八篇十八节，诗篇三十八篇十八节，畏罪忧伤。第三是认罪， the confession of sin。 第四是离开罪， conversion from sin。那么这个英文字 conversion 一般的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信主了叫 converted， 所以 conversion 就是一个人信主了。但是这个字的原来的意思是改变哈。我们说这个钱换钱的时候是 conversion of money 啊，那么就改变的意思，离开罪，和罪的关系改变了。那么这样四个因素缺一不可。有的人知罪了，他也认罪了，但是没有经过畏罪忧伤，没有忧伤痛悔的心，所以他很容易再犯罪。大卫悔改了，他对神说，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诗篇五十一篇第十七节。所以没有经过畏罪忧伤这个过程的人容易再犯罪，经过了的人就不容易再犯罪。认罪，离开罪，我们这样和罪就有了一个清楚的一个关系，一个对立的关系，那就站在神那边了。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站在他那边，被他控制，被他束缚。但是我们已经从罪出来， 我们离开了罪，我们罪的赦免，我们也胜过罪的权势，我们站在神的那一边。因此我们确实知道我们是受审的。第五，义，确知主爱我们。我们看三章十六节，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知道什么叫爱。我们怎么知道什么叫爱？就是因为看见主为我们舍命，我们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知道主爱我们。所以主的爱在他的舍命的事上显出来，也就是在他的十字架上显出来。我们一看见十字架，我们就知道主爱我。这个理由太清楚了，这个理由太强了。我们不能够否定历史里面的十字架，我们也不能否定基督爱我们。基督原来可以不必死，他原来可以逃避十字架，但是最在四福音的记载，最后主耶稣面向耶路撒冷，面向耶路撒冷，坚定的脚步向耶路撒冷，他对门徒说，人子被卖要离世的时候近了。所以他知道他是到受死的地方，但是他坚定的脚步向耶路撒冷去，没有逃避。所以十字架不是他不得已而忍受死亡的地方，乃是他的选择。他按照父神的旨意选择十字架为我们赎罪。所以我们一看十字架，我们就知道主实在爱我们。十字架是最大的保证。在四章第九节告诉我们这个爱的显明，四章第九节，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这个爱，因为神的儿子为我们舍身，也就是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就知道神爱我们，主爱我们。这也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的话，罗马书五章八节说，为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上面一节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第八节，唯有基督，是只有基督，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他不是为一人死，也不是为人人死，是为我们这些罪人死。所以神的爱再次就显明了，非常的明显。所以主的爱，我们知道主爱我们。F， 我们确知自己是属真理的。三章十九节，三章十九节，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上一节十八节说，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一个属真理的人有真理的表现，所以他行真理，他的爱不是言语的爱，不是舌头的爱，是真实的爱，真实真理相通。所以他行动表现他是属真理的，他有了真理的特性在他里头，所以他是属真理的。一个没有真理的特性在他里头的人，换句话说，一个没有表现真理的人就不是属真理的。所以我们有了真理的特性在我们里面，成了我们的性格的一部分，然后从那个性格里面发出来的行为，那就是我们的属性。 属性不是一次的行为可以鲜明的。换句话说，一次的行为和一个人的属性是两回事。当一件事是这个人的性格发出来的时候，这件事和他的性格就是连在一起。有个人做一件事是不得已而做的，或者有特殊的原因而做的，如果没有那个特殊的原因他就不做，所以他做的事和他的性格不一定一件事，和他的品格不一定一件事。但是从他的品格里面，换句话是从他的生命里面发出来的一件事，那件事和他的生命和他的品格是一致的，是合一的，分不开的。我们如果有了真理，而真理成为我们的现在的生命的一部分，从这个一部分的生命里面或生命的这个属性里头发出来的行为就是符合真理的，我们就是真理的，真理的属性我们就是属真理的。日本人呢，他们学英文常常很困难，有一个字他们常常错的，差不多没有例外的，初学英文的日本人都有这个错，听见这个教英文的人这样说，就是这个，比如三十和脏，常常是连在一起 ，thirty， 他说 dirty， 所以有那样一个笑话，有一个人他的朋友三十岁，他自己三十二岁，一个美国人就问他说：“你的朋友多大？”他说 ：“He's dirty。”然后问他你多大，说 I'm dirty too 那这是关于日本人的笑话，这是他们的那个一种的发音的构造，发音的那个生理上有些难处。那么说你要想知道一个人是不是日本人，那么就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就可以就试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属真理的，就看我们那个表现怎么样，有没有真理的表现。我们看G 确知自己是住在神里头。我们看第一节圣经二章五节，二章五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的里面，也就是住在主的里面。像下面一节说的，住在主的里面的第一个显明，第一个证明就是遵守主的道。遵守就好像中国的小孩子初学写字的时候用那个有格子的那个纸一样，一个字一定要写在这个方方的格里面。这个起初的时候小孩子很难做到这件事，尤其是我的孩子小的时候，他要写他的名字写个藤字很麻烦这个藤有多少笔画呢？15画。有的学校的学生姓丁，那就很容易写了一划一个丁。有的人姓王，三划王，那很容易。但是呢我的孩子写这个字的时候呢，他常常是总有一部分跑到格外去，这不是这只手伸出去，就是那只脚踢出去但是慢慢呢他就会学了，学会把这个字整个的字写在这个格子里头。开始不行，后来就行。我们学习遵守主的道也是这样，把我们的生活啊都学习在神的这个道里面，这个道成了我们的一个方格。我们说人格就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品格，就在这个方格里头。我们跑出这个方格以外，就是失去了人格，所以那个格很有意思。我们遵守主道，就是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都把它限制在神的道这个范围里头。 开始不愿意做，不知不觉就跑到外面去，不知不觉说到外面去，不知不觉行到外面去。但是慢慢慢慢，我们学习让主的道约束我们自己，我们就在主的道中生活，在道中生活，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话。第二节的圣经，我们看3:24，3:24，在这里把头两点都讲在里头了。遵守神命令的，就是遵守主道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就是刚才我们看过的了，跟2:5一样。下面这半节呢，就一个新的意思，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如果我们里面有圣灵，我们就是住在神里面；如果我们里面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就没有住在神里面。这也是很可以试验的，可以试验的。这也正是保罗说的。保�罗在罗马书第8，我们看他讲，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如果一个人他被圣灵引导，就证明他里面有圣灵。如果他里面有圣灵，他就是神的儿子，他和神有生命的关系，所以他在神里面，神在他里面。凡被神的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女。那么一个人里面有没有圣灵，他自己知道不知道？当然知道，当然知道，因为他开始感觉到自己不同了嘛。一个人信了主以后发现，哎呀，我和从前有什么分别，有什么分别，有什么分别，他知道的。我们做见证就是讲什么呢？就是讲我现在和从前有什么分别呢。如果一个人信主以后他不晓得他和从前有什么分别，我怕他没有得救，我怕他还没有新生命在里头。如果他有了新生命，他知道新在哪里，他的旧，从前的旧在哪里，他现在的新在哪里，他知道，他可以见证出来。他有了圣灵的感动，他知错了，从前不知错，从前只是看见别人错，现在知道自己错了，从前责备人，现在责备自己。所以圣灵的工作就是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做这个工作，一个人有了这个表现，就是圣灵在他里头知罪了，谦卑了。第三点，应有爱神的心，所以我们知道是在主里面。这也是在2:5，刚才我们看见了，遵守主道的人，这人爱神的心是完全的，他住在神里面。所以爱神的，遵守神的命令，这个人也住在神里面。所以我们有爱神的心，我们就能住在神里面。如果没有爱神的心，我们就不是在神的里面。因为你不爱一个人，怎么能和他接近呢？你不爱一个人，你和他接近是痛苦。你讨厌一个人，你离开他越远越好。如果我们不爱神，我们和神在一起最痛苦。就好像 C.S. Lewis 写那一本书《The Great Divorce》，大离婚，是表，因为大离婚不是离婚了，是大的鸿沟了，《The Great Divorce》，就等于《The Great Gulf》。一个人到了天上去，他到了那里以后，发现呢，天堂里所有的都是他没有兴趣的，他说有兴趣的天堂都没有。后来呢，他就自己跑掉了。不要到天堂了。所以天堂呢，是一个重生了的人，有神的生命的人才能去，也才乐意去，在那里有神的部分。一个与神的生命相违反的人，要他去到天堂呢，他是痛苦的，因为他说欢喜的是在撒旦那边的事。所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一个人不重生，他也不能进永生，他也不要永生，因为生命相冲突。一个人不爱神， 怎么能住在神里面？我们看下面一点 H 确知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是很宝贵很重要的。五章十五节，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在这里好像同一句话重复了两次，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第一句话第二句话实际的意义是一样，不过呢第二句所以讲出来是因为要加上知道两个字，这个确实知道把握的意思。我们第一个知道和第二个知道加在一起，那就是双重的知道，两个知道连在一起，那就是加倍的知道，那就是把握的意思。那么我们怎么知道神听我们的祷告呢？我们对于神听祷告这件事，我们的把握在哪里？这里有两件事。第一，我们是照着神的旨意求，第十四节上面一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我们所求的在神的旨意 之内，不在神的旨意以外。有人说这个限制太大了，这个限制大不大？是留下在他的旨意之内，这个限制够不够大？这个自由的这个广度够不够？在他的旨意之内去求，不可以在他旨意以外去求。为什么神这样限定？因为我们一切的好处都在神里面，神的旨意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当我们了解这个事的时候，我们按神的旨意求一点也不做难，一点也不做难。如果我们了解我们的好处不在神旨意以外的时候，叫我们在神的旨意之外去求，我们也不求了。我们知道那里没有真的好处，后来会后悔的。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求，也这个范围就非常的广阔，神的旨意的范围非常的广阔。他的旨意是爱我们的旨意，所以在诗篇139篇说，神的意念很多很多，不可胜数，但是所有的意念都是为我们好的意念。神一切的意念归总来说，结论来说，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好像父母的意念都是为了儿女的好处，没有一个做父亲做母亲要害自己的儿女。但是父母有的时候有所见不到的结果呢，一味是爱了儿女，结果是误了儿女，有这个情况。但他动机一定是为了儿女好，我们的天父就不会有人的父母那个缺点了，他知道一切，所以他的旨意都是为了我们好，而且最后的结果，当我们顺服的时候，那个结果也是真的好。所以我们顺服神是个智慧，我们最大的智慧就是听神的话，因为在顺服里头有神一切的恩典，有一切的福分。这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才了解，一个不认识神的人一想到顺服就怕了，这个要求太难担当了，他怕了。为什么怕？不认识神的心意呢？一个人一认识神的心意，神的心意虽然很多都是为我的好处，既然如此，神的旨意是我乐意顺服的，所以他的旨意是可喜悦的旨意。罗马书第一章第二节，一个人认识神以前，神的旨意可怕难担难当，认识神以后，神的旨意是可喜悦。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个关系重大，非常非常的要紧。 所以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求，这才是真的福气的求了，才能得真的益处，真的福气。圣灵的祷告就是按照神的意思来求，所以我们按照神的意思来求，也就是在圣灵里祷告。我们看主耶稣讲的一句话哈，我们的祈求和神的话的关系，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十七节第七节，你们若常在我里面，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你看在这里，我们的祈求得成就，有一个关键在里头，就是是不是神的话常在我们里面。神的话常在我们里面，我们所愿意的祈求就必成就。我们这个祈求就是在神的话里面的祈求，因为我们有了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祈求和神的话打成一片。在这里呢，又把祈求和愿意连在一起，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全。这个愿意有一个意思，就是 desire， 你心里愿望渴慕，就 whatever you desire， whatever you thirst after， whatever you crave after。 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我们呢里面的愿望和神的话达成一片，结果我们的愿望就变成我们的祷告，所以我们的祷告和神的话达成一片。这个时候就是按着神的旨意求，就给你们成就。所以这是我们知道自己所求于神的必然得到的第一个把握。如果我们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求，那我们得不到。不过有人问啊，那么如果有两件事都合神的旨意，我要其中之一，如果神给我另外一样不是我要的，我要的这个两样都合神的旨意，但是我要其中之一，那么神怎么样呢？这个问题是很多人问的。如果两件事很明显，一件是不合神的旨意，一件是合神的旨意，那么我晓得我怎么分辨了。但两样都合神的旨意，我怎么分辨呢？这个就需要祷告，需要用一段时间来祷告，求神来指示，求神来引导。神知道这两件都合乎他心意的事，哪一件对我更好，哪一件更适合我，我要向神求，要给神一个时间上的一个机会来显明给我知道。所以这是需要祷告，求神来指示。神很悦纳一个人按照他的旨意求，很明显的做了一个选择，不合神旨意的我不要了，我不求了，这个基本的态度神已经悦纳了。所以他在这个基本的关系之中来求神指示他，两样都合神的旨意之中哪一样他要应该求，神一定指示他。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把这个问题弄复杂了，其实对神很简单，很简单。第一，我们按照神的旨意求；第二，我们信靠神，相信他把最好的给我们，我们向他祷告，交托在他手里，到了他的时候他显明，他来完成，就是这么简单。有时候我们把它弄得复杂了。好，这是第一方面。第二方面，因坦然无惧的心，我们就知道我们所求的神要垂听。五章十四节，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 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坦然无惧有什么内容呢？我们看第四章第四第十七节十八节，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那么在这里说的惧怕呢，就是因为还有一些是不合神的旨意，神不喜悦，我还保留在我的生活里面，所以呢我想到神的时候有惧怕，不是坦然无惧。如果神不要我做的我都不做了，我就很坦然无惧，很平安。如果我还有些事是不合神的旨意，我知道，但是我仍然保留那些，那么我就不能坦然无惧。那么这样的人祷告呢，他就没有把握神一定听他的祷告，因为有个罪恶的拦阻，罪的拦阻。所以我们就想到雅各书第五章十六节十七节，一人的祈祷大有功效。一人就是和神一个美好的关系，没有这个惧怕了，已经是坦然无惧了，所以他的祷告大有功效。用以利亚来做一个代表。所以我们祈祷蒙应允的第二个把握，就是我们坦然无惧。但是没有一个人绝对的完全，但是我们可以到一个地步说，神已经光照过我不应该做的事，我都不做了。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那个时候未必百分之百的完全，但是我们已经大致上完全。如果说不完全的话，那还要等到神第二步的进一步的光照。在神没有进一步的光照以前，我坦然无惧。这样的人的祷告大有功效，神垂听。我们再看下面，爱确知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实在的作用。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实在的作用。第一个实在的作用是我们胜过罪，第二个实在的作用是我们那个行义。胜罪与生命有关啊，我们已经看过了。我们如果和神有合一的生命，密切交通的生命，我们就胜过罪，那就是住在主里面就胜过罪。所以我们胜过罪不是一个挣扎的一件事，那是个生命的通常的一个表现，通常无助的一个表现。就你看人的生命有这个胜过细菌的能力，人的血液里头有白血球能够杀死病菌，很稀奇哈！你看病菌一侵入到我们的血里身体里头，我们的血立刻就产生更多的白血球，很快这个白血球就来消灭病菌，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哈！如果说这个里面没有神的计划，谁也信不下去，说它是偶然的发生了一件事，自然进化而来的，那就是说最早没有白血球的时候哪一个活得成，还没有进化的白血球的时候哪一个人不已经死掉了吗？既然死掉了哪里还有机会进化呢？所以那个是不可很清楚不合理一件事啊，是有了白血球所以人才能够生存，不是慢慢进化到有白血球人才生存啊，因为在那个进化的过程这个里面呢人已经消灭了。所以神奇妙的创造在人的生命里头就是有这样一个消除病菌的一个作用，保持他的健康的生命。在神的生命里头也有一个作用能够胜过罪，为什么要胜过罪？要保持我们属灵的健康。所以我们胜过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啊，神的生命在我里头真有了作用，真是有了作用。第二 行义，行义。那么这是也是一个生命的问题。二章二十九节，二章二十九节说，神是公义的，所以凡从神生的都是行义的。是从神生，生命的问题。神的生命是义的，和罪相对立。我们是神所生的，说我们也有一个义的生命在我们里头。我们要胜过罪，要不行不义的事，生命的一个爱好又分别了，爱好不同了。你看一只蝴蝶，它的生命所爱好的就是在那个田野之间，这个阳光里头，在这个好的空气里头，在这个花之间啊，那是这个是一种啊这个清新的环境，这是他的生命，所以他在那里飞翔。苍蝇，他的生命是另外一种，所以他到这个脏的地方去，腐败的东西上停留在那里，他享受那个地方，和蝴蝶完全不同，和蜻蜓完全不同，和飞鸟不同，啊，我们看见。这个生命与生命之间有不同，它是什么生命，它就有什么倾向，这个倾向就是生命的表现。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就是神的生命的倾向，那就是义。我们还在撒旦手中的时候，我们有败坏的生命，我们就倾向罪，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表现。来到最后，这我们确知主必再来，主必再来。三章二节到三节，成长就改正，三章不是五章，三章二节到三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将来如何还未显明，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我们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这里关于主的再来，就是显现，加了一个字若，假若的若。这个若字不是表示不确定哈，主可能来可能不来，所以主若来，那么反面就是主若不来，那两个都是可能，不是。所以这里就是一个这个当的意思， when he appears will be like him， 所以不是一个两可的意思，乃是一个时间的意思。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像他，必要像他。所以这个必要也是双关的，是关于主的再来，是必要再来，又关于我们改变像他，我们必要像他。所以这个必要是双关，连到上文，连到下文，主必再来。我们知道主必显现，我们也必要像他，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我们怎么知道主要再来？我们怎么知道主要再来？在约翰一书里面给我们一个根据啊，我们看二章十八节，二章十八节，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在这里给我们一个知道末时，也就是知道主在末时要再来的一个根据，那就是敌基督。敌基督要显现，这里说的好些敌基督呢，就是广义的敌基督。广义就是 the wider sense， the wider sense of the name Antichrist。凡是与基督为敌的都是敌基督，但是呢， 还有狭义的，就是指着末世的那个底基督说的，那就是启示录第十三章所说的那个底基督。底基督是预言里面所讲的，在但以理书里面第八章已经提到底基督，就是那个小角，那个小角。所以呢，我们根据圣经有一件事可以确实知道主必再来，就是当我们看见旧约的预言和这个新约的预言底基督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证明主快要再来。把它推广来讲，关于末世的预言一步一步应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主必再来。所以我们的关于主再来的一个把握是预言的逐步的应验，现在还没有全部的应验，因为还有的要在将来，但是逐步应验的时候，我们看见一样一样的应验，我们根据过去就知道将来。我举一个例子，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根据旧约的预言，他快要来的时候，很多人都不相信弥赛亚会来，所以他来了人还不知道，他们不了解旧约讲弥赛亚是个怎么样的一个人物，他们只有一个单行道的了解，就是他来做王，所以他们就等候的人呢，就单单等一个王要来，他们一想到王就是政治的拯救者，这都是单程道的思想。但神的话是双层的，神的话是丰富的完全的，所以在以赛亚书第四章四十章那里说，有人声喊着说，这旷野修直他的路啊，那就是预言施洗约翰为主预备道路。跟着下面就说，凡有血气的都要看见耶和华显现，凡有血气的要看见，那就表示道成肉身在人间，人可以看见神了，神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不可见的神现在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标明出来了。在第九节十节，就是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九节十节那里讲，这位弥赛亚是什么样子，两种样子，一个是他是喂羊，他是用温柔来喂养小羊，第二个形象像大能者来到要审判，两种的形象，一个是爱的形象，一个是能力的形象。以色列人单单看那个王的形象，荣耀胜利审判，要拯救以色列人做政治的救主，他们单单想这方面，而忘记了耶稣基督也是以赛亚书其他的地方所说的那一个受苦的仆人，那个他们不接受，他们根本不向那边想，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弥赛亚神给预备的救主怎么可能是个受苦的仆人，受苦当然是失败，他失败受苦怎么能救我们呢，所以他们不了解，不了解，单单想君王。所以主耶稣来的时候，很多人一看他行神迹就拥戴他为王，只有一条路嘛，他的观念就是做王，要带领他们推翻罗马帝国来政治的解放。但是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我的国不属这个世界，所以主一看见他们要拥戴他为王，他就躲开了，完全躲开了，他知道那些人不了解，他就说他要在十字架上牺牲他的生命，没有人了解，那是个绊脚石，对以色列人是个绊脚石。但今天我们回头看，我们了解神的奇妙的作为，就是借着被杀的羔羊显出他的那个君王胜利的能力。我们这样了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应验了预言，既然第一次来应验了预言，第二次他也一定要来应验预言。 所以第一次来的预言应验了，第二次来的预言为什么不能应验？很多的人不相信主第一次来，主来了照样，很多的人不相信耶稣第二次来，主还要来，主还是要来。所以我们看一节圣经做结束，一节圣经做结束，在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头两节，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之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这里提到一个信息，有三重的保证，这个信息就是主再来。下面下文我们就看见了，在这里彼得讲主再来，这个主再来的信息有三重的保证。第一重的保证就是是主是圣先之预先说的话，旧约的预言说主要再来。第二重的保证，主救主的命令要我们警醒等候他再来，主自己说他要再来。第三重的保证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使徒的保证。如果一个人不信主再来呢，就是推翻否定这三个保证，推翻旧约预言的保证，推翻主耶稣自己的话，推翻使徒的信息。如果一个人不信主再来，就等于做这三件事，这三件事是推不倒的，推不倒的。所以我们了解了神的话，我们就知道主要再来，我们就等候主要再来。今天有多少的事，多少的现象，都是符合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所讲他快要来之前的那些情况，陆续陆续的应验出现。所以我们知道主必再来，而且他再来的日子不太远了，不太远了。所以我们要按照主的话警醒预备等候主再来。好，我们今天晚上就到这里为止，我们低头祷告。父神，我们为了你完全的救恩感谢你，主你在基督里所给我们的实在是原来我们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主你是何等的奇妙，你的能力，你的信实，你的智慧，你的作为，都是超越我们的眼界和了解之上。当这一切陆续的显明的时候，我们就更加看见，更加敬拜，更加相信，更加顺服，我们更加等候。我们知道主所开始的善功到了时候必然成全。主，我们就是在你的爱中，在你的旨意中，计划中，我们愿意使自己能够配合你的旨意计划，行走在你的旨意中，也成为你所用的一个器皿，配合你的计划，能够使我们在其中成为你所用的工具，也成为接受福分的人。奉主的名祷告，阿们。